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1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朝鲜星期二再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说我们会处理这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联名要求北京停止驱赶外来人口；网友质疑警方通报红黄蓝案调查的结果；在中国虐童案频传，究竟这是个案呢还是体制之过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朝鲜在星期二不顾制裁也不顾国际谴责，再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说我们会处理这个问题。川普没有说如何处理，不过他说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这枚导弹飞行的距离和高度都超过朝鲜以往试射的导弹，他说这是朝鲜制造能够威胁世界任何地方的导弹的努力之一，朝鲜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美国国防部的初步评估是，朝鲜在平壤以北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这枚导弹飞行了大约1000公里之后坠落在日本海日本享有领土主权的专属经济区。优斯科学家联盟说，如果五角大楼的评估准确，那么朝鲜这枚导弹的射程将覆盖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美国大陆任何地方。不过优斯科学家联盟说，这样的导弹将无法携带核弹头，因为核武器的重量太大。日本首相安倍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并且誓言要保护日本人民。安倍对记者说，我们绝不接受这种暴力，已经向北韩提出强烈抗议。联合国安理会确认将于星期三下午4点开会。美国总统川普跟安倍晋三通了电话，白宫说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朝鲜的行为损害了朝鲜自身的安全，并进一步孤立于国际社会。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修·里克罗夫特大使说，这是又一次鲁莽的行动，这个政权更关心的是发展自己的弹道导弹与核能力，而不是照顾自己的人民。这是今年9月以及美国重新把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的第一次导弹试射。这一段间歇期使一些分析人士推测金正恩向美国表示一丝善意。一些专家曾经认为金正恩决定在明年2月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之前导弹试射。在传来朝鲜发射导弹的消息之际，美国跟韩国正在为历时5天的代号警惕王牌联合军演做准备。军演在12月4号到8号举行，参加演习的将有数以千计的军人以及230多架飞机，包括首次部署到韩国的6架 F-22 猛禽战斗机。平壤惯常使用好战语言跟军事威胁来谴责这类的军演。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对他所称的俄罗斯干扰选举进程和宣扬非民主理念等对邻国的行为提出谴责。蒂勒森计划下星期出访欧洲，他星期二发表讲话说，美国致力于帮助其欧洲盟国加强边界安全，减少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一位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总统的支持是蒂勒森出访欧洲成功的关键。蒂勒森星期二在华盛顿的讲话中说，美国跟欧洲都看到最近重现强势的俄罗斯对当前构成的威胁。蒂勒森谴责俄罗斯对格鲁吉亚还有乌克兰的侵略行径，并且对俄罗斯干预欧洲多国的政治进程提出警告。他说，美国计划增加欧洲防务的预算，并帮助减少欧洲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蒂勒森说，美国正放松液化天然气和美国产石油、产原油的出口规则， 我们乐于与欧洲盟友一道努力，确保必要基础设施的开发，例如进口终端设施和管道互联，以增加欧洲能源供应的多样化。蒂尔森保证将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直到乌克兰能够恢复独立，以及对所领土的拥有主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二在访问缅甸期间会见了缅甸的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而此前一天缅甸军方领导人说，他告诉教宗缅甸没有宗教歧视。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教宗方济各之行的目的是减轻导致罗兴亚人大批出逃的宗教和民族仇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因为他对罗兴亚人危机的反应而受到批评。教宗和昂山素季周二会谈后，向缅甸议会和其他领导人发表讲话。教宗呼吁缅甸尊重权利和正义，但没有提到罗兴亚人。
缅甸的未来必须是和平，和平的基础是尊重每个社会成员的尊严和权利，尊重每一个民族及其身份。
昂山素季也呼吁公平对待缅甸的所有公民。
我们政府的目标是通过保护权利、培养宽容、确保所有的人的安全，来彰显我们多样性的美丽，把多元化变成我们的力量。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北京大火之后呢，地方当局在没有任何过渡措施以及安置方案的前提之下，就展开了为期40天的攻坚战大规模清理行动，加快驱逐以底层劳动力为主的外来人员，也就是所谓的低端人口。现在呢，中国知识分子也联名要求北京停止驱赶外来人口。详细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流传于社交网络的视频显示，大批警察和各类公务人员上门粗暴驱逐外来务工人员，引发舆论强烈反弹。民间公益组织和热心人士为被驱逐者提供救援帮助，却因不可预知原因受阻，已遭当局叫停。官方新华社报道称，排查清理工作总体有序，但其中也有个别简单生硬的情况。有些村的工作过于急躁，给搬迁群众的生活安置造成了暂时困难。对于官方所谓的安全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知识界人士联名公开致信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公开信将这次活动定性为违反宪法及践踏人权的恶性事件。信中指出，对于1118大火，北京有关部门不是反思检讨自己的责任，而是开展以外来人口为对象的大清理行动，导致数十万民众前景堪忧。公开信指出，在没有任何安置方案和过渡措施的前提下，骤然强令外地人口无条件搬离，以停电、停水和随意处置其财产和物品的行为，是对公民生存权、居住权、经营权、就业权、财产权和人格尊严等基本人权的肆意侵犯。信中呼吁中央政府责令有关部门及有关官员向受害者和全社会公开道歉，同时追究有关部门及有关官员的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对此次因火灾及强力清理外地人口的违法违宪行为而流离失所的公民及商户企业进行紧急救助，依法补偿他们所遭受的损失。信中强调，对北京定位应予以纠偏。公开信指出，北京的今天离不开全国人民长期的牺牲和奉献，因此北京有义务感恩全国人民，回馈全国人民，而不是忘恩负义，以傲慢、歧视和羞辱回报全国人民，尤其底层民众。公开信说，北京的发展战略必须具有人性、包容性，为包括底层民众在内的外地人口留出空间。公开信最后指出，在落实国家宪法的角度上，阻止一切对公民居住权的粗暴干预，并保障全体公民具有真正的迁徙自由。签署该公开信的有100多位学者、律师、艺术家和媒体人，崔卫平、常凯、张立凡、贺卫方、 燕烈山、校署、展江、周濂和张千帆等知名学人、作家皆在其列。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维芳认为，官方制造了低端人口这样的纳粹式话语。他表示，政府单方面采取将已经居住在北京并在此谋生计的人们驱赶出城，无法律授权，无人大讨论，毫不顾及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且手段野蛮，不计后果，真正是对所谓核心价值观的莫大讽刺。在公开信上签名的北京万盛书园创办人刘苏里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采取的排查、清理、整顿方式严重超越了任何国家和政府能被容忍的底线。
大家都是冒着严寒举家，我也看着照片了，我也看着视频了，就是已经做的有点太过分了，就是已经不是一个正常政府干的事情了。对，所以为什么就是说要派人一组一组的到那儿，拿着那个很长柄的那个板斧和那些锤子，就是说见什么砸什么，见什么砍什么。土匪抢东西也不是这样的，我基本这么认为，连土匪都不如。
由身在美国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友鲁难发起的另一封公开联名信，也正在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征集签名。该公开信重提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和初心，提醒北京政府应善待劳动者，并引用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的他最牵挂的就是困难群众这句话。公开信呼吁立即开放救助站，给予被驱逐人员周转住所，停止粗暴驱赶，保证劳动者基本权利，免费消除安全隐患，依法问责1118大火渎职人员。在拆除违章建筑方面，严格依法行政，停止使用低端人口这种违反法律精神的词语，坚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底线和法治原则。去年鲁难等人大校友也发起联署行动，为北京警察污指购买性服务后殴打致死的雷洋案敦促当局公布真相。最近几段大量外来打工者被迫离京的视频在社交网络热传，网上视频显示，公务人员在强拆出租屋的同时，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被驱逐在街上。刘苏里认为，穿制服的警察和公务人员在寒冷的冬天驱赶为北京的发展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外地劳动者，打砸他们租住的蜗居，明显歧视外来打工者这个弱势群体，令人想起二战前德国纳粹党卫军实行种族清洗。他指出，外来打工者并不是偷渡来北京的，不该用对待敌人的方法赶他们出城。
穿着警服的呢，他不是说连砸的人都穿着服装。
网络上流传据称是中共丰台区委书记汪先勇的一段内部讲话视频。
来硬的是吧？最硬的招就是涉嫌危害公共安全，举起来，犯人，快刀，不能等，你不知道我等文件下来，我等开会，我报表没这个，今天开始能拆就拆。不要等到明天去，越拖夜长梦多，没准今天晚上到了呢。那今天拆了呢，你被踏出去拉叫了吗？
这一专项行动的实质目的引发媒体和网民质疑，有评论认为大火之后的安全隐患清查成为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借口。不过据中共党媒人民网报道，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并不承认专项行动是在驱赶低端人口，相关负责人表示这种说法不负责任，毫无根据，强调这次专项行动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生命的安全。上周六，一则同舟家园为无家可归的北漂者提供临时住处的消息在网络热传，救助消息发出仅一天，同舟家园在网络贴出新的公告称，因为一些无法预知的原因，同舟家园暂时不能为面临搬迁的北漂们提供寄存和住宿的地方。一些慈善组织发布的类似信息在网络上被删除，负责人或被当局约谈。北京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员武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已经接到一些工友的电话求助，然而求助的工友没有预计的多，但他目前不便接受采访。目前仍然有数家合法公益组织自发开展救助行动，通过微信和微博等社交平台呼吁良善和尊重，反对驱逐与歧视， 并为被驱逐人口提供住宿和工作救助等切实帮助。毗邻北京的廊坊市正汉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微信圈发通知，愿意免费三个月为流离失所的北漂一族提供住处。目前中国红十字会、妇联、工会等官方领导下的群团组织一直集体晋升。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现在您收听的节目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北京朝阳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10月22号爆出涉嫌虐童、性侵和猥亵行为后，不到一个星期，朝阳区警方11月28号晚上通报红黄蓝案最新调查情况，称已经翻查已损害的硬盘恢复的部分视频以及盘问证人之后呢，没有发现有人涉及侵害儿童，已经行政拘留最少一人，另外有包括幼儿家长在内的数人道歉承认造谣。不过最新通报受到网民的普遍质疑，大批网友尤其对朝阳警方通报中有关事发班级监控视频出问题的解释不买账。通报称监控视频储存硬盘已经有损坏，经查是住在监控室的库管员因为嫌监控设备噪音大经常强制断电，当局修复大约113小时的片段，没有发现有人侵害儿童。有网友就表示，在关键时刻比如打针，摄像头总是会自觉地捂住眼睛，就算看见了硬盘也会坏掉，这叫自觉。最有意思的是视频监控的储存硬盘坏了，谁搞的？幼儿园库管员大妈，她老强制断电。还有网友质疑硬盘损坏，表示真相一定比你想象的更可怕，否则硬盘真的没有必要坏。还有人说雷阳案的监控摄像头坏了，这次硬盘坏了，好巧啊。还有人说全世界就陈冠希的硬盘能修好，你说巧不巧。还有人直问为什么断电导致监控硬盘储存文件会如此的蹊跷的在事发之后在调查中才被发现。知名作家时评人李成鹏表示，一个为诬陷幼儿园不惜败坏女儿名节的妈妈，一个为给领导添堵在家用药片来诱导亲生孩子的家长，一群不约而同共同臆想的小朋友，一个想静静就随时可以强制关掉监控的荷兰老师，一个关键时刻充满浓浓党性的摄像头，你们还好意思再骂横店神剧吗？还有网友说，你有枪你说什么就什么吧。另外有人表示，红黄蓝案还是采用了雷阳模式，第一时间抓造谣的和把嫌疑人限制为一个，随后呢，受害儿童家长被高价封嘴，这是传统的维稳模式。有一网民引述了俄罗斯作家索尔尼仁琴的名言，说我们知道了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自己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以及谎言成为这个国家的支柱产业。网民用这样的句子来表达对调查结果的质疑。不过呢，也有一些人支持警方的说法，怀疑提出问题的幼儿家长的动机。北京红黄蓝幼儿园的儿童遭虐待甚至被猥亵的事件呢，连日来引爆了中国网民排山倒海的愤怒，还有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当局虽然采取措施拘留涉案人员，但同时呢，也在网上删除相关贴文和讨论，引发了更多的质疑。那么这个红黄蓝的真相能否大白呢？中国的法治跟道德底线是不是又一次被突破？还记得从毒奶粉、过期疫苗到今天的幼儿园虐童，为什么中国危害儿童安全的案件不断的传出来呢？是幼儿市场增长太快呢？政府监督不力呢？还是说法律的规范没有到位呢？还是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呢？有关于这些讨论呢，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就邀请了专家学者一起来进行讨论。对于红黄蓝虐童事件是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呢？对此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他说，
首先我不把它那个当成个案那个孤立的案子来看，因为这里边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些父母了和这些孩童啊，他们的这些听说了已经上了网， 首先我们不能怀疑他们的真实性。那么这些小孩有的只有3岁，那么他们把他们的这个经历了给诉说出来了，我觉得是让人震惊，让人不得不就是说去追查事情后面的真相。第二呢，这些事件呢，我们也看到包括红黄蓝事件，那么不仅是新京报，而且中央电视台，那么也都开始进行了报道。那么所以呢，就是我相信呢，即使在官方的一些认可上呢，那么它也有一些真实性。那么第三呢，根据我们看到的过去的20多年，甚至过去的70年，中共的统治了，其实女性呢，那么甚至那个年轻女性和幼女呢，那么其实长期呢成为中共权力的牺牲品。那么无论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中共呢对就是女性的身体的，那么尤其是性器官的各种那个伤害和控制了。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中共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执政的一个方式了。
那么这次的幼儿园事件反映出中国中产阶级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呢？对此夏明教授这么形容。
那这些事件呢反映出了刚才郭先生也讲，一方面呢是中国长期漠视人权的结果。但是呢在中国长期漠视人权这里边呢，其实对弱势群体，当然也包括女性，那么幼童，那么包括身体有残疾的，那么包括孤儿院，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了，对他们的漠视和伤害了就会更深。那么这里边呢，我跟郭先生呢有一点微微的不同的那个就是看法，就是说中国呢它不是完全是一种互害社会。那么如果我们从普通小民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好像是一个互害社会。那么其实如果你从远处，像我们从美国来看中国目前的社会权力关系了，它是一个寡头的一个特权社会。那么其实它只是一种单向的有权力的对弱势群体，或者对他比他正好低一级的，那么有的呢也不完全是弱势群体，比如说像央视的女主持人遭受各种性侵或者那个伤害或者霸占，那么这些呢就不完全是太弱势的群体了。那么所以呢他这种伤害呢，我觉得不完全是一种互害，更多的呢是一种特权，一种权力阶层，一种寡头对全中国的普通的老百姓或者女性任意的凌辱和伤害。
那么如果说政府对幼儿园虐童事件做出整顿，那结果可能会是什么呢？对此中国摄影记者郭铁流他这么说。
如果是所谓的高端幼儿园都出现了，地方的小城市农村的，那就更容易出现。这是一个可以大家脑子可以想的这个问题。那些地方更缺乏监管，更那些地方维护孩子的这个权益的意识更淡薄，更容易出现无法想象的这样的事情。我现在还担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借这个事件当局一贯的作为，然后如果我到过很多这种很小的有专门针对农民工的有农村孩子的这样的幼儿园，那些实际上幼儿园更谈不上什么教学质量，那些幼儿园实际上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一个能够待安全待的地方。如果是当局很有可能借这个事件又对那些幼儿园进行清理，可能那些孩子比如说农民工的孩子农村的孩子可能连待的地方都没有。政府一贯的就是中国政府啊一贯的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就是你出现问题把这事情就全部的抹掉这是他们最能干的事情。可能这个事情的持续的发酵可能会导致那些弱势群体的孩子更没有地方去。我现在担心这个问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被举报涉嫌虐待猥亵幼儿的事件呢，持续的发酵，各方反应非常激烈。美国之音记者呢，也到了幼儿园的外头去做了采访。下面就是叶冰的采访内容。
对这个事情你很关心吗？
那我当然关心，我有孙子要上学的，我来看看。睡了2-3周。3周，我还听见出事了，不在。不到3周，俺听见出事了，不在这上了，俺再找一个。
哦，已经报名了。
报名俺退款了，昨天下午上午退款，下午退。
全额退款吗？
全额退款，一分不少，就押金3000块钱退
的。那退款的理由是什么？
退款的理由，这出事了，他这老师素质搞这个事素质太差了，没法上，对吧？ 我的娘都没有人性，你看这手机上讲的那都没有人性，啊，哦，没退，
孩子带回去了还没退学费，
就是肯定不来在这上了，
肯定不会上吧，孩子在上干啥呀，
谁还在这
还下啥呀，还在这上，谁干，
你们这个交了多少学费啊，
一个月3500，交了6个月，大概2万多块钱吧，
2万1吧，
大概2万。他太小了，30多一点，说不出什么玩意儿。听见了害怕。我们前天晚上问过他的时候，他说，我们他妈跟他拿了一个药片，不那小药片嘛，拿来背的。他说吃过药片没有？他说没有，他说吃的黑的，他说不是背的，他是黑的。他就没，他说不上什么玩意儿，
黑的药片，
对，
他
是黑的，
他说
是黑的，不是白的。我们不是拿了个药片给人让他看吗？
妈妈
说，他说妈妈说
有没有，
老师是不是吃的这个药片？他说不是，他说是黑的。
百岁孩子不在这个医院，不在这个医院。
我们是那个小区的，我们听了很可怜，我们就来
关心一下，
关心一下。
不管这个群众啊，老百姓的心声就要严加处理，但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到呢？能达到我们老百姓的愿望，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是不是？当年我们看到，我在网上看到，还过了一回就算了。
啊，
他说没打针，
我们也是，
但是可能会关那个小黑屋。我跟你讲，反正现在的教育也真的是关小黑屋也不行啊，
那也
不行啊，吓着孩子啊。就是啊，我们也吸入这个红黄蓝，你知道吧？因为它是连锁的比较大的幼儿园，你说多点钱就多点钱，反正现在也就是
生
一个孩子嘛，是吧？就是孩子有一个比较安全舒适的这个环境嘛。
你们的孩子男孩女孩？
女孩更担心呢。
啊，
我刚刚不是在这里说嘛，就是更担心了，是吧？那上面不是报道有什么下面红的，有的肛裂，你看这怎么会这样的呢？
对，
哎
呀，
是吧？
对对对，
这就是不好，相当不好的一种。
啊，这么点小孩，那是真是有点太
变态，这就是变态。有资质，就是有的资质，也不一定他的。这个师德怎么样？你也不知道，是吧？你一个证能说明啥呢？
关键现在有的，叔叔医生怎么跟小朋友检查中期嘛？然后他就跟我学了一整套的动作，然后学的就有火山运动那个动作，然后还有那个，然后我就问他，我说，然后我说这是给别的小朋友检查，你在哪里？他说我在旁边。
我们之前是在那个启航国际幼儿园，在朝阳区垡头那个，也是有这种情况。我们当时也是立案了，最后也就是不了了之了，因为没有证据不足。然后去医院做这个鉴定呢，他也不会跟你说这个是针扎的。最后做法医鉴定，他也不会说这个是针扎的。他说有很多种情况会是这种造成这种伤，就这有这个感觉像被扎的这种痕迹以后，我们也没有说去找他学校，直接去医院，我们去医院看。对，然后我们才去找到这个园方，让他去给个说法，说看着监控。我们的意思说看着监控，那要啥要没有看到啥，也没有这种说这个侵犯孩子，我们就算了。结果他们没有录像，而且态度极为蛮横，觉得我们还是去找他事儿，觉得想去讹他这种。对，
他妈的太残忍了，他妈的。
9月份的。在那个这个朝阳区的启航国际幼儿园，你看到吗？1、2、3、4、5、6、7、8、9，有十几个点，这是最大的一个。你看这个，对，就是这头上的，就是。我们这是后来气氛说，觉得你手上你扎几下就扎几下吧，你往头上扎这个东西，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有点残忍，反正。孩子又不太会说话。
孩子小，30多的孩子嘛，说的
对，
他说的清楚，爷爷20多的孩子能说得清楚吗？
对，如果说为什么送过去，就是因为他这个孩子太小，想让他赶紧就说能这个有助于他这个说话，才送到幼儿园去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一组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说，总统川普正在积极考虑如何把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彭斯的这番话在一个纪念联合国表决导致以色列建国70周年的活动上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川普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一再许诺要迁移使馆，这项决定受到以色列的热烈欢迎，可是呢，遭到巴勒斯坦人的激烈反对。今年6月，川普从他的承诺后退， 当时他的中东特使试图重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会谈。白宫当时说，总统只是推后落实，而不是放弃他在竞选时候做出的搬迁使馆的承诺。这个举动呢，将违反美国的长期政策。美国长期认为，在和谈决定耶路撒冷城市地位之前，耶路撒冷应当保持中立地位。如果美国迁馆，有可能引发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活动。巴勒斯坦人认为，这威胁着他们把耶路撒冷部分地段作为未来巴勒斯坦国首都的希望。但是呢，川普行政当局还有几天就要面临一个最后期限，必须决定是否迁移使馆。彭斯的这番话示意川普政府可能更接近于满足以色列方面的意愿。美国华盛顿有一位地区法官裁决支持川普总统让白宫预算局长米克·马瓦尼担任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代理局长的决定。凯蒂法官星期二拒绝以紧急情况为由制止川普总统让马瓦尼担任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代理局长。凯蒂法官的裁决等于是驳回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副局长英格利希的要求。英格利希要求法院发出紧急禁令，不让马瓦尼担任代理局长。英格利希说他是合法的继任者。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大赞法官的裁决，称之为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重大胜利。英格利希的律师则说，他们正在考虑各种法律措施的选择，将会做出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决定。马瓦尼曾经是小公司的业主，曾经担任过国会议员，曾经说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是个令人想吐的糟糕的笑话，应该撤销。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是联邦政府的一个新机构，基本上看起来不起眼，但其实很重要。代理局长之争始于上个星期，前局长科德瑞突然辞职，指认了办公主任英格利希来担任代理局长。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在星期二世卫组织所发表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非常惊人，说在发展中国家销售的药品当中呢，有十分之一是假药或者不合标准的药品，导致有几万名儿童丧生，而这本来是很容易可以预防发生的。世卫组织首次努力的对这个问题进行评估，这个过程当中呢，专家们审视了从2007年到2016年之间进行的100项研究，涵盖了48000多种药。分析结果发现，有 10.5% 的药是假药或者是药效不足。治疗疟疾跟细菌感染的药物占假药的接近 65%。 世卫组织总干事在一份声明中说，想象一下，一位母亲为了她的孩子治疗放弃了食物或者其他基本需求，可是却并不知道买来的药物是不合格甚至是假药，然后治疗导致她的孩子丧生，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些存在问题的国家一年的药物开支是接近3000亿美元，这就意味着假药产业大约价值300亿美元。根据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一个小组，每年仅仅在撒哈拉以南南非洲国家，因为劣质抗疟疾的药物导致的死亡事件就有116000个案例。世卫组织估计，已经发现的假药事件数量呢，只是真正药品危机的冰山一角，因为很多问题可能并没有被报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有关于台海两岸之间的消息。台湾民进党的前党工、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星期二他被湖南岳阳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处5年，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更让媒体注意跟广泛报道的，则是李明哲在判刑后跟他的妻子李静瑜短暂的见面时候呢，身上据信被中国当局装了窃听器。根据境外媒体报道以及视频显示，赶到岳阳来旁听一审宣判的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二回到饭店以后呢，通过直播讲述她在庭内申请跟丈夫会面，获得3分钟时间。李静瑜披露，会面的时候李明哲用手势示意他不要说话，然后呢拍胸暗示身上被装了窃听器。李静瑜表示他看懂了，李明哲身上被装了监听器。 于静瑜说，她将自由世界的信息告诉丈夫，主要是过去八个月的救援行动，包括到美国国会还有联合国求救，并且鼓励李明哲要勇敢，因为他现在是世界知名犯的政治犯，全世界都在关注他。李静瑜还透露，将采取国际人道救援方式把李明哲救出来，明年二月将去联合国作证，也会继续争取探望丈夫。还有报道表示，李静瑜在回到酒店以后呢，酒店被武警包围，形同将他软禁，台湾媒体也没有办法采访。经过协商，只准一家媒体派文字跟摄影记者各一人代表采访，其他记者被监视。李静瑜在李明哲今年三月从澳门进入珠海后失踪，到被证实遭到扣押，以及九月份一审，李静瑜一直是四处奔走救人，曾经远到美国向国际社会求助，还在手臂纹上了李明哲的名字以及我以你为荣这样的声援标语。那么第一位被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的李明哲，他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三回到了台湾，他在机场对过去几个月来台湾各界以及国际社会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他也沉痛地呼吁世人不要忘记李明哲。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三乘坐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航班返抵台湾，李静瑜在机场发表声明说，
坦然面对折磨是人权工作者的信条，李明哲已经展开他作为人权工作者政治良心犯的生涯，我恳切地呼吁世人持续给予他关注，不要让他被遗忘在世界的角落。
他同时对这段时间为营救李明哲所做出努力的个人、台湾政府、欧盟议会、联合国国际人权团体，特别是台湾 NGO 团体表示诚挚的感谢。关于他对李明哲刑度的看法，李静瑜说，
对一个政治良心犯而言，没有法庭这一回事，因为我们秉持的价值，我们所说的话都是根据的我们的良心，这是一个普世价值，它是一个放诸世界都能够理解都听得懂的人权价值。
李静瑜表示，在昨天和李明哲不到三分钟的见面时间中，他只能告诉李明哲自由世界对他案子的关怀。他说，不只是李明哲，对每个政治良心犯来说，他们的维他命就是世人的关注，因为他们在牢里不知外界的信息，最容易造成自我信念的摧毁和瓦解。他说，
所以对我而言，给予他力量，给予他文明国家，给予他自由世界怎么样的看待他，怎么样的去支持他的理念，对每一个政治犯而言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这个部分是让他能够自我存续坚持他的价值最重要最重要的方式。所以我诚如同我刚刚一再的重申，请时间不要遗忘李明哲。
接下来他希望台湾政府能协助政治犯应该有的通信和探视的基本权利，他希望每星期都能去探视李明哲。关于他希望国际社会和美国政府如何协助李明哲案，李静瑜表示，国际社会对李明哲事件从开始就不断给予关注和温暖。他说，
我相信这些国际团体都非常的清楚的知道李明哲是一个政治良心犯，我相信针对政治良心犯，国际社会自有他继续去营救的方式，诚如我刚刚说的，一天对于一个政治良心犯而言，一重的重刑，我会不断的去执行我对李明哲的援救计划。
李明哲11月28号被湖南岳阳中级人民法院判处5年徒刑，他是第一位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的台湾公民。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台湾，现在台湾正式裁撤了主管蒙古以及西藏事务的委员会。执政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认为，这样的做法呢，有助于台湾跟蒙古以及藏人行政中心的交流。不过呢，在野党国民党立法委员认为说，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举措，时机不宜，而且呢，充满高度政治意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 TV 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本周二表决通过废止蒙藏委员会组织法，等同设立于1928年的蒙藏委员会正式走入历史。至于相关业务将分别移转到文化部、陆委会及外交部，并在文化部下增设蒙藏文化中心。提案裁撤的民进党立委蔡义宇指出，蒙藏委员会功能不清，施政效果不彰，并造成政府组织臃肿，耗费人事费用。时代力量的提案也指出，台湾政府已经承认外蒙古是独立国家，应该抛弃旧有历史包袱，重整合理的组织架构，裁撤具有大中国法统意义的蒙藏委员会。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吴志阳则表示，立法院在审查此案之前，行政院只以一纸行政命令要求裁撤蒙藏委员会，此举相当不尊重立法院。国民党对于内容没有意见，但是不满行政院的强势作为。民进党立委黄伟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裁撤蒙藏委员会之后，将有助于台湾与蒙古及藏人行政中心之间的交流。
因为你没有去主张蒙古西藏是台湾的领土的一部分，事实上对他们来讲，他们就减少了一些交流上的障碍。
黄伟哲委员还说，台湾一般民众基本上都支持这种符合现实又精简人事的做法，唯有统派人士会感到不满，并认为此举将与旧的大中华民国越离越远。蒙藏委员会沿袭自清代主理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以及西南少数民族事务等的理藩院，以及北洋政府内务部蒙藏事务院。1928年之后改立于行政院辖下，并设置蒙藏委员会处理蒙藏两族的事务。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蒙藏委员会依然存在，义务包括对在台蒙藏人员的辅导照顾等等。陈水扁及马英九执政时期，在检讨政府组织改造方面，都曾经有意裁撤蒙藏委员会，不过因为考虑其象征意义而没有落实。西藏台湾人权连线表示，支持蔡英文政府裁撤蒙藏委员会，并希望未来与藏人行政中央在人权、教育、文化及经济事务等多个方面进行合作。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告诉美国之音，民进党政府裁撤蒙藏委员会的时机不对，也充满高度政治意涵。
修宪的议题不是不能谈，但是什么时机来谈？那所以今天他们先走了一步，把蒙藏委员会废除掉，其实是不符合宪法，目前的宪法所规定的这样子的国土概念的嘛。那我们有一点无奈。
因为这委员还指出，这项发展是否会影响两岸关系还有待观察，不过至少国民党有守住蒙藏委员会的业务不能全部移转到外交部，而主要是分配到陆委会及文化部，也就是要在宪法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架构之下进行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朝鲜星期二再次的试射导弹，让俄罗斯处境尴尬，因为由俄罗斯所有议会政党组成的一个大型代表团正在平壤访问。在中国跟朝鲜关系日趋冷淡之际，俄罗斯趁机同朝鲜有更多的互动。不过呢，克里姆林宫还是谴责了朝鲜新的导弹发射举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朝鲜星期二再次发射导弹时，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的代表团正在平壤访问。这个代表团成员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以及议会中其他三个同样受克里姆林宫控制的政党。今天的俄罗斯议会严格听命于克里姆林宫，议员们在俄罗斯的外交特别是民间外交活动中日益扮演重要角色。率领这个代表团的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和议员塔伊萨耶夫在动身访问前说， 下议院国家杜马四个政党中的每个政党这次分别派出了四到五名议员组成了这个代表团，这是25年来头一次有这样大规模的代表团访问朝鲜。访问从11月26日开始到12月1日结束。塔伊塞耶夫是国家杜马同朝鲜友好议员团体的召集人，他本人几乎每年都要访问朝鲜，并经常接待来俄罗斯访问的朝鲜官员。目前尚不清楚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否已经会晤了这个俄罗斯代表团。代表团出发前所传出的消息说，俄罗斯议员们将会受到朝鲜最高级别领导人的接见。这是近期内俄罗斯议员第二次组团访问朝鲜，来自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几名议员10月初也访问了平壤，并受到了朝鲜方面的高规格接待和礼遇。朝鲜呼吁俄罗斯提供支持，联手对抗美国。自由民主党访问朝鲜的代表团成员中有一名议员来自克里米亚选区，与中国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同，朝鲜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宣称俄罗斯的行动合法。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馆不久前表示，在朝鲜刚刚印制发行的新版世界地图册上，克里米亚与俄罗斯大陆都涂上了相同的颜色。在中国与朝鲜关系日趋冷淡之际，俄罗斯与朝鲜更多互动。俄罗斯今年春季开通了与朝鲜的海上客货运航班，许多俄罗斯的朝鲜问题专家经常访问平壤。朝鲜方面派出了高规格的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百年纪念，以及不久前在圣彼得堡和南部城市索契所举行的世界议会联盟大会以及世界青年节联欢活动。俄共与朝鲜方面的联系也十分密切，但与经常访俄的中国官员不同，一些朝鲜高官访问莫斯科时，有时在俄共的陪同下去红场克里姆林宫墙外斯大林墓和列宁墓献花参观。俄罗斯2天前曾经专门在韩国举办研讨会讨论朝鲜局势，专程出席会议的负责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当时还称赞朝鲜克制两个月来一直没有导弹试射的举动，但他的话音刚落，朝鲜立刻试射导弹，而且不顾俄罗斯议员代表团的访问，这无疑让俄罗斯处境尴尬。一些俄罗斯国会议员认为，朝鲜把俄罗斯议员代表团当成了人肉盾牌，有意选择俄罗斯代表团访问时发射导弹，目的是想避免美国可能的军事打击行动。朝鲜这样做将使俄罗斯和中国疏远它。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施维特金说，俄罗斯议会代表团访问是想帮助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朝鲜却让俄罗斯代表团处在危险境地，做出了错误决定。朝鲜问题学者列沙科夫说，俄罗斯对朝鲜的影响仍然很有限，更无法取代中国的位置，因为现在俄罗斯与朝鲜的贸易规模非常小，几乎是零。列沙科夫说，只有俄罗斯重新成为朝鲜的主要贸易伙伴时，才能对朝鲜施加重要影响，才能真正平衡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但俄罗斯要想成为朝鲜的主要贸易伙伴，就必须要实施一些大的项目，比如铁路项目等等，而这些主要取决于朝鲜半岛的局势。俄罗斯学者认为，朝鲜这次导弹发射之后，中国下一步如何行动引人关注。此外，俄罗斯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都很好，虽然俄罗斯影响有限，但俄罗斯却处在一种非常有利的位置。无论朝鲜半岛的局势如何发展，在这场博弈中，俄罗斯所面临的风险也最小。其他的一些评论认为，俄罗斯与朝鲜现在同病相怜，都面临着西方制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俄罗斯人士访问朝鲜回来后，在媒体上对金正恩政权流露出呵护之情，甚至更有人称赞朝鲜政权没有被制裁打倒。刚刚访问平壤研究朝鲜导弹核武计划的俄罗斯学者 赫鲁斯塔廖夫称赞朝鲜的导弹计划进展速度之快，如同过去美苏军备竞赛的高峰时代。他认为朝鲜导弹已经能使用固体燃料，而且在燃料领域取得了很大突破。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现在已经能够抵达美国大陆的西海岸，甚至有可能覆盖到华盛顿、纽约等东部地区。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防事务委员会主席邦达列夫说，朝鲜导弹对准的是美国，不是俄罗斯。俄罗斯与朝鲜关系很好，再加上俄罗斯的导弹防御系统非常可靠，朝鲜导弹试验不会威胁俄罗斯的安全。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说，俄罗斯将会努力说服朝鲜放弃导弹试射。俄罗斯外交部说，朝鲜试射导弹违反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俄罗斯对此严重关切，并呼吁实施解决朝鲜问题的路线图计划。但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对实施俄罗斯与中国提出的路线图计划并不乐观。他说，朝鲜再次试射导弹是挑衅行为，俄罗斯对此谴责，并期望各方能够克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的美国的娱乐界还有政界人士是连连不断的爆出性丑闻的骚扰的丑闻，越来越多的女性，有的时候呢也包括男性表示他们也受到过性攻击或者遭受过权势人物的骚扰，而这些指称呢也常常针对美国总统，其中包括现任总统川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林登·约翰逊总统曾经是很有成就的议员和总统，传记作家表示他也是个花心的男人，有过很多绯闻。他不是第一位沾花惹草者，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托马斯·杰弗逊和他的奴隶莎莉·海明斯有过孩子。一位总统历史学家表示，一些政治人物违背自己的结婚誓言并不令人吃惊。
如果不充满诱惑，政治就不成其为政治，这就是他们谋生的职业。
约翰·肯尼迪据说在入主白宫之前和执政期间有过多次绯闻，现在都尽人皆知，但是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成人之间双方自愿的关系并不是非法的。
我们还希望能够区别追逐14岁女孩的色狼和那些尽管也不好但是不构成犯罪或者在法庭上可能也不被列为性骚扰的事件。
Actionable sexual harassment if they were in a court of law.
在比尔·克林顿参选总统之前，有关他性攻击的指称就困扰着他。他后来在白宫时期就一段双方同意的性关系撒了谎。他遭到弹劾，但在参议院未获通过。当时的互联网刚刚开始使用。
毫无疑问，克林顿很幸运。如果当时互联网被大量使用，他可能躲不过那一劫。
2005年，现任的美国总统川普当时被录音，吹嘘自己对女人动手动脚。
如果他真的做了那些他在录音中吹嘘的，像他所说的，抓女人的私处，这肯定会成为性攻击事件，那事实上是犯罪行为。当然，我们的证据仅仅是他自己说的话。
历史学家里夫斯说，都知道包括总统在内的男性喜欢夸大其词。另外，女性和男性可能对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这使得对手和反对者得以公开这些传言，不论真实与否。学者们表示，性攻击的受害者越来越受到支持鼓励，尽管不是所有的指称都能被证明，但是挑剔的公众认为这些背后的事情和权力有关，其中就包括总统。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朝鲜试射了一枚新的洲际弹道导弹，这是九月份以来的第一次。平壤宣布其核弹头可以击中美国大陆，这次试验令局势更为紧张。朝鲜官方电视台星期三播放说，根据劳动党的政治决断和战略决策，进行新研制的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火箭试射取得成功。在之前的试射之后，朝鲜声称其导弹可以击中美国本土的任何一个地点，但是这是首次能以这种新型升级型导弹这样做。朝鲜和美国官员都表示，这种导弹比朝鲜早些时候试射的能够飞得更高。朝中社发表的声明说，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的火箭系统是可以搭载能够打击美国本土全域的超大型重型核弹头的洲际弹道火箭。教皇方济各星期三在缅甸最大城市仰光的一次数万人弥撒当中谈到了需要宽容饶恕，避免冤冤相报。方济各在其四天的访问当中第二次避免直接谈到遭受迫害的罗兴夏穆斯林少数族裔的问题。此前星期二在与外交界人士的会见当中，他只是泛泛地谈到了宗教容忍。缅甸全国各地约15万天主教徒来到了凯伊凯山体育场参加这次弥撒活动，他们中有的人为了卡位头天夜里就到了。方济各在缅甸的第一次公开弥撒当中谈到，缅甸有很多带着有形或者无形暴力创伤的人。方济各说，我们认为愤怒或者复仇可以疗伤，但是复仇之路不是耶稣之路。欧洲以及非洲领导人星期三在科特迪瓦参加有关欧非两大陆的有关问题的峰会，讨论经济合作、创造就业、移民以及和平与安全等问题。参加在阿比让这次为期两天欧盟非盟高峰会议的有55个非盟成员国以及欧洲28个国家的政府首脑。非盟委员会副主席夸西夸特在首脑会议前的部长级会议上说，我们要为造福当代和未来世代努力加强在本大陆的社会和政治弹性。非洲和欧洲两大陆的各国政府几年来面临的考验包括经北非和地中海前往欧洲的移民潮，辩论的问题围绕安置以及如何改善每年导致数千人死亡的移民沿线的安全等问题。欧盟表示，这次高峰会议将解决通过投资教育、科学以及技术开发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的决心。另外一个聚焦点是促进非洲内部的贸易以及构建和平、防止冲突等问题。印尼度假地巴厘岛的天空被大量火山灰笼罩，两天之后岛上的国际机场星期三重新开放。星期一附近阿贡山的火山活动，7600米高的庞大烟柱升入天空。自那时以来，机场一直处于关闭状态，期间400多个进出港的航班被取消，数万游客滞留。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